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怎么算呢？为什么是五十天呢？奇怪。
哎，难得啊，难得我们家丽莎在那儿喃喃自语，嘿嘿，还真老了。
哎，别以为我听不见啊！
啊，
我才不老呢，只是我在想五旬节应该是五十天，但是从什么时候算起啊？怎么算呢、啊？我只是不知道而已啊。
他怎么算你就别算嘛，不知道算不要算嘛，你就知道五旬节是圣神降临就好了嘛。
哦，那我懂啊。
嗯，
也就是说当天圣神充满了中途的心。
对啊。
那每个人都会说各国的语言。
对啊。
然后中途就开始出去传福音了嘛。
没错呀。
但是中途一直在传教啊，为什么要算五十天？四十天不行啊？
哎，这你问我呀？不知道。我告诉你，有个老方法。问问咱们家的老字典就知道了。
哎，对了，哎，你说圣神降临哦？
对。
哎，东马，你有没有圣神充满的经验呢？
圣神充满？哎，你具体的说好不好？这很抽象哎。
我听你这样回答，我就知道你一定没有这样的经验了。
那、啊、好，那你告诉我，你有什么圣神充满的经验？
哎，我告诉你啊，通常我的看法是这样：如果你做一件事情啊，一直没有突破，那你就好好祈祷、嗯、然后啊就突然灵光一现，那就是圣神充满呐、
啊、哦，这叫灵光一现，就是圣神充满呐、啊、听你说那是自己的灵感、
嗯、哦，那我们还是问我们家老神通
对
比较对一点啊、哦、
嗯，
今天是考试的日子吗？
哎，老爸，
老爸又偷听到了哈。你老是觉得老爸在那边睡觉，可是老是听到我们说话呀。
哎呀，
哎，人家说隔墙有耳，怪不得我们还没隔墙呢、
嗯、
哎，老爸、你刚才为什么说是考试的日子呢？我们没有要考你啊。
我刚刚听丽莎说嘛，
嗯，
我问问我们家什么老神通啊老字典呢、啊、看来今天我要接受考试了。
啊，老爸，那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哦，这是第一个考题啊。
不是啦，你先说说，你说说今天是什么日子。
今天不是圣神降临吗？
对啊。
哎，所以老爸你知道啊，那为什么要算五十天啊？不是叫五旬节吗？
对啊，五旬节啊、嗯、
那一旬十天嘛。
对啊，
那为什么要算五十天？
对啊、
那我要卖个关子了。
嗯，
那待会儿多么、
嗯、
你念完福音以后我们再来说吧。
哦，好。这是圣若望福音当中的一段，是20章第19节到23节里面的内容。他说，那一周的第一天黄昏时，门徒聚在一起，因为怕犹太人，就把门户都关上。耶稣来了，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便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了主，非常欢喜。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派遣了我，我也怎样派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对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神吧。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赦免；你们不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不得赦免。
好，
这就是这个主日的福音内容。
好了，答案就在那第一句话了。
嗯，
那一周的第一天，哈、啊，一周有几天呢？
七天。
七天啊！
啊，七七49啊。
哦
哦
哦！
第一天不、啊，
第一天就第五十天，
第五十天呢、
啊啊？老爸真聪明哎，我们怎么没想到77、49呢、啊？那为什么要77、49呢？
七七四变。
对啊，那为什么要77、49呢？
那我们
我不能76、42吗？
啊，那这个
75、35，
那你去推翻吧。
那还是问老神通说好了。
不，
我们来了解说五旬节的意义啊。
嗯，
这五旬节的呢是讲说由逾越节开始算嘛。
嗯，
那逾越节就是他由埃及哈、啊、到了福地这段的时间，嗯，那么这段时间以后呢，他们开始慢慢以后的生活是什么？就开始耕种的生活了。 耕种的生活以后呢，哎，就到了秋收的时候，就得丰收节一样的。丰收节正好那个算来算去的话，哎，逾越节完了，再一个礼拜再算，那个怎么算也算不起来嘛，他干脆就凑成一个圣周的第一天，就五十天来算，来做一个大家共同纪念感恩丰收的一个季节。
哦，那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五旬节并不是因为教会里面所有的一个某一种纪念仪式的节日，而是说原本就在民间形成的一个节日咯。
对，就是也是等于说感恩了哈，也叫感恩跟庆祝丰收的意思，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是原住民他们的那个丰
年
祭一样的
啊。哦，
这样来的。
哦，难怪我看了我们教会的很多法典呢，大家都不会提到五旬节这个词。
他真的讲是也可以讲说有民俗节一样的道理，好吧？
民间的节日。
但是现在我们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说，那一周的第一天黄昏，这天要结束的时候，为什么选这一天？因为是丰收的，
所以白天大家都很忙嘛。
不是，含有丰收的意思，那就是说圣神降临，那就是什么？就应该讲教会是开始播种丰收的时候开始。
哦，圣神降临开始了，
教会也丰收了。
哎，对，这些门徒们要出去开始传道了，
嗯，
所以开始要逐渐丰收了。
嗯，
哦，寓意深远呐。好在我们家有这老神通，可是我告诉你，保险有很多教友，你问他这个，他不知道，他说。五旬那不就是从这个耶稣复活以后五十天开始算起吗？
哎，东慧，你刚刚有没有看老爸一直对你吹气啊？
哎，其实讲的就是吹气，我觉得好像哪个国家都是这样的啊。
吹一口气啊，
对，吹一口气
他
又怎样了？
啊，
你看，我们看那个什么拉丁神灯那个也是，那吹口气他就呼噜一下出来个人，那
乱讲，
那是摩擦，
那个神灯是要拿来摩擦一下，它才会出一个大气。
它摩擦完了以后，那个灰呼。吹掉了它就出来了，对啊。
不过我们真的来讲说，我们常讲的一句话，你神气什么？神气什么？那是神气怎么来的？就是根据圣经来的呀。天主吹了一口气，人就活了，这叫神气。那我们人都带有神气，那就是说我们人带有天主的恩典，有天主性在，
所以我们也常讲说啊，什么都不怕，只要留一口气在，对不对？所以一口气是很重要的。
那一口气是什么？那一口气，天主如果收回去，这个口气就没有了，是不是？
就再见。
所以我讲，天主给我们一口气，我们有了生命，啊，天主收回那一口气，那我们就没有生命。
李莎，
所以
可好好保住你那一口气啊！哎，
所以耶稣为什么会复活？什么道理呀？
他有一口气。
天主收回来再给他嘛，就来的。那我们家的永生也是说，哎，天主把我收回去了这个气，他再还给我们，我们就永生了。
世界末日公审判之后，他就给你一口气就回来了。
好了，
嗯，
那现在我们该注意看这里啊，就说那天黄昏的时候，门徒聚在一起，聚在一起做什么？这个字很重要，因为怕犹太人把窗户门户都关上，害怕，没有胆量。畏惧，因为心里面空虚，那这个时候呢，好了，耶稣来了。
老爸，等一下，这中间有一点呢，
所
以那时候耶稣去哪里了？升天了。
升天了，他又来了。
因为我们之前
有
过耶稣升天节了嘛，
四十天就已经升天了。
对，所以在门徒看起来，耶稣已经升天了嘛，所以不在了嘛。
对啊，可是那个时候耶稣已经给了他们的一些指示了，也跟他们说了，你们
他们圣神会派圣神，
会派
圣
神来护卫他们，他们为什么还怕呢？没有见到吗？
等一下我问你，如果我告诉你说多么啊，我告诉你啊，谁谁谁什么时候会来，在你没有见到以前，你认为那是真的吗？
还不放心。
而且因为耶稣已经升天了嘛，
对，他已经不在了。
对，那
他要派的人也还没来。
他复活以后，他又升天呢。
对啊，
所以他心想：，但你都走了嘛，那
我
靠谁啊？对不对？
我怎么知道
你要不要来？
对。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信念上不是那么的稳靠，所以对门徒们来讲，其实那个时候他们很惶恐。
他们的信德是最薄弱的时候。
可能也是信德要接受考验的时刻嘛。
所以说啦，我们很多教友啊，我碰到一些有一些朋友想说，我也是天主教教友哎，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进教堂呢？这个我没有信德了，信德丧失了。他说那可是怎么办呢？我说怎么办，再回来就好了，对不对？就可以见得说，就连主基督所亲自带领的这12个门徒，这么好的门徒，他们也都有信德薄弱的时候，所以我们也不必为自己
紧张什么呢？
不必为自己担心。
你看，伯铎不是三次不认耶稣吗？
对啊，对啊，
对
啊，对
不对？伯铎还是他的大弟子呢，
对啊，
对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啦，
所以我也觉得说，像这些教友，我经常给他们说，没有关系，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啊。今日所有被人明日生啊，所以你从你再回到教堂来，哎，跟神父办个和好圣事 ，OK 就 OK 了。
好，我们回到这里面
哦。
那个耶稣进来的时候，这个现身哈、
对。
当然，圣城教里有两种说法，一种就是说风啊，那个舌头啊，
火
那个火啊，鸽子啊的这个形象出现。那么一种的记录就是耶稣亲自来的，
告诉他们、
亲自来什么用？他的呢吹那口气、那我们现在晓得在身体里面吹气只有两次的机会，所以第一个就在旧约里面天主造人的时候吹的那口气，人就有了生命。那么这个时候呢，耶稣吹的第二口气有没有意义？是因为跟旧约之间
传承，
那是不是因为因为耶稣升天了嘛，那他也复活了，然后又升天呢、那他曾经说过他在我们在世的时候会有一个护卫者来照顾我们呢、那但是谁相信呢？所以呢他就用这一种新生的方式，就是一种生命的另外一种意象来告诉他的宗徒，是不是这样子、好像我讲的太复杂了一点。
我们也可以这样讲了，因为中国人最讲就讲气嘛，哈，所以那个是他下来跟人吹一口气，就是说注入新生命的那一口气，那我们就生命有两个阶段，所以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肉体的生命，那些肉体生命是天主造人所给的，那么现在我们的信仰生命中间还有一种第二种的生命的存在，那是灵的生命，讲灵修。我们不讲说修身了啊，讲灵修了，修我们的灵。那灵从哪里来呢？灵从圣神而来。那么所以耶稣这口气来，就是给我们的灵的气，我们有灵气了啊。有灵气以后呢，那我们就懂得发挥我们的智慧了。那就圣神就是什么？圣就是智慧跟力量嘛。
圣神就是智慧跟力量。哎，那我要多求圣神给我智慧跟力量啊。
为什么？
那我才能说得过你，不然说不过你啊。
对
不对？好，老爸。
对，
对，
也是这样讲。
那
呢，就说你要接受圣神，就接受智慧。你想想，斗不斗口？斗嘴斗不嘴，赢不赢？这问题是什么？是你智慧怎么样讲？
对啊。
有时候温柔的智慧胜过刚强的智慧。
老爸几十年的经验是比我厉害。
所以这里头
比什么都厉害。
对，老爸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一个就是。事实上在天主造人的时候他吹的是第一口气嘛，那灵性生命就是圣神降临的时候又吹了一口气，那是第二口气，那是我们灵性的生命，也是一种新的生命。这就对照到我们一般的教友的信仰生活上来看啊，第一口气是我们每个人随着葬礼诞生的时候就有了，可是第二口气不一定，
灵
性的时候、
对，像有些人他生下来就灵洗，
啊，
当然他很快领受到这个圣神的照顾。那有的人呢，可能临终的时候灵洗，他很干净的回到天上了。也有那种40-50岁啦，50-60岁的时候灵洗。那这就让我想起一件事情，天主给我们的第一口气啊，它是很公平的，每个人都有，而且每个人都一样，同一个时间接受。但是第二口气就不一样了，他给的时间不同，而且他成就的也不同。我们常常看到有些教友他从小灵洗，但是不一定就是最热心的教友，也不一定就是好教友，甚至他可能是一个圣诞教友，甚至更不急的可能是一个婚配教友，就结婚的时候才来，其他时间他不来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二个这个新的生命呢、其实真的是需要圣神的领导， 如果不是圣神带领着他的话，很可能他走着走着他就偏差了或离开教会了，这种情况都很可能。
那我得问一下，这一个圣神带几个人呢、啊嗯、他难道像老师一带一串、嗯、
哎，你不要忘记哦，
嗯，
这个就是其中最大的关键。那一个天主召多少人呢？
是啊，那一个天主召了这么多人哈、
哦。对啊，
那哎，
那一个圣神为什么不能照顾这么多人啊？
可是我们到底有多少个圣神？圣神就也就一位嘛。
当然是一位，
对不对？
就能呼吸空气一样的呀。
嗯，
有空气的地方就有圣神的存在
啊、
嗯。所以我们为什么讲这气一口气呢？
嗯，
气是在宇宙中间充满的，那就是说，凡是有空气的地方，就有这种圣神的力量存在。那么现在就是你吸的这口气。有的时候你吸进去的啊，是污染的气，
嗯，
但是人不会进来，对不对？那这污染你是代表什么？代表你在的不好的场合里面，或者呢你自己心里面不顺所嘛，产生那种怨气啊，
嗯，
那这些东西呢，在你们心里搅乱的时候的话，那自然的清新的空气就被排斥掉了嘛，是不是？你就好像说，现在我们看看，哎呀，要什么那个空气清洁器呢？要各种那个过滤网呢，什么呢？就是因为说，在混杂中间，我们怎么去吸收那种天主的灵气？啊，那必须怎么样？必须要你要有好的环境给你。那比如说，它由这个气由到哪里到你的心里面来的？那你必须你把心先清出来嘛。
对。
所以他这里才告诉我们说，哈、啊，你接受圣神吧。那我赦免。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为什么？因为是天主给基督的使命，基督把生命交给他的门徒。那这个气是很重要的一个气，是万能的啊。那现在我们看见讲的在气的时候，中国人呢讲究气，很有意思哈、啊。你的气量大不大啊？你还是有气还没力？
嗯，有气无力。
嗯，
那这个东西都是靠。气力从哪里来的？你这气如果顺正，力量就发挥出来的，叫正气。
对，
如果说你充满了邪气，那就好像你心中没有光。
嗯
啊，基督光永远不在你心里面点不亮的这个光，你就不能照人了，因为你都在邪恶的一面。
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有气没气就分别出你是善是恶的善念恶念，这也是二分法。
哈、
嗯，那。你不归于上帝就归于魔鬼一样的，那不是说耶稣吹了这口气、啊、每一个人都接受得到的，就在空气中间你怎么去吸收那个灵气，那要靠自己怎么修炼自己、
嗯、哼，
你虔诚你信德你受过圣洗，那你心清了气就自然就来了嘛。
所以整个说起来的话，我们就不要忘了有一件事情，说天主是三位一体的，不管是圣父也好，圣子也好，圣神也好，他都是一个的，他三位合在一起，他是一样会照顾你的，不管是哪一样，他都是会照顾你的，都会启发你的灵性的嘛。
所以如果按照老爸说的，那圣神就是处处都在，
无所
不在咯。
对，那天主也是处处都在，无所不在啊，因为他们三位、嗯、他三样都是一体的啊，就三个不同的名词而已啊。可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也要请教一下的，就是我们平常的主日或者有一些主日，我们不是每一个主日都会有这个祭书咏啊。
嗯，
那你像在今天的弥撒当中特别要去念这些祭书咏啊，为什么在这些节日的时候要念这些祭书咏呢？
这个是赞美，赞美的方式有几种，一种是祈祷，
嗯，
一种是歌唱，
嗯，
那在以前没有歌唱节呢，这祭书咏就代表歌咏的意思，歌唱的意思啊。
嗯，
那用它的这个是不同的章节不同的赞美的声音来补充我们对福音了解的好像不够的地方，给你加强一下。
嗯，所以这个祭书咏有的时候我们看起来会觉得说，哎，他好像就是很简单的几句话然后就赞美了主啊，
就赞美，
比人家讲了长篇大论、嗯、那要精简的多。所以说祭书咏看起来觉得说它是很隽永的一种小短句，
短句
啊，
那也可以讲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怎么样的美化我们的祈祷文一样的道理。
嗯嗯
嗯、
啊、那你祈祷的时候呢，哎，用最愉快的声音来唱出来你对天主的爱， 所以它有一点美化的作用，就像我们中国的那以前的所讲的这个外交辞令上要唱诗经一样的。以前外交辞令是用唱的，比较含蓄的，不是现在用指的，用骂的。
啊，
那这种方式，那这是说一种，我们这里讲宗教本身就是美。那我们以后会谈到说为什么美，为什么现在各国人这么重视圣经的道理、啊、
你看啊、这地书勇第二段、他天天像今天的地书勇，我记得像在复活节的时候地书勇是21则、那今天有10则、你看他第二则很有意思、穷人的慈父求你降临，恩宠的施主求你降临，心
灵的
真
光
求你降临、
其实我觉得这以这三句来说哈，我很喜欢这最后的心灵的真光。
好了，
好，
这样就圣三就在这里出现了。
对呀、你看穷人的慈父就是天父，
对，
恩宠的施主
主基督
就是主基督、耶稣基督、心灵的真光圣神、对，
哎，我还是比较喜欢圣神。好，
那你现在对圣神有没有更多的了解了？
他会给我智慧，下一次我们在对话的时候你就可以领会到了，我现在不跟你说。这个话就是很有智慧的一句话。
哦，倒是呢。所以圣神与你同在哦。
其实圣神多跟我们家人同在，好不好？你看我们家人从来也没有说因为什么某件事某一句话就怎么样的，我们每个人也都会很节制的，我们自己在说话的内容或者说用的词句，虽然我们说出来的话不是技术勇啊，但是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很节制到自己用词遣字啊。
那你看那个第四句啊，它是讲圣神的功能哦。
对，
它是有功能的。
有啊，
在劳苦中，圣神是我们的
气
息。
嗯，
在酷热里，它是清风。你看这多棒！
多美啊！
对
呀、
啊，对呀、啊，对呀、啊，
对
呀、啊，对呀、啊。
在悲痛时，
你是慰
藉。
哎，这我想到了。前一阵子不是有教友说，哎，我们那个地下室的图书室里面要装冷气啊，什么东西、我们把这句话跟他说啊，酷热里你是清风，多求圣神啊，你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们都能感受到热，这怎么行呢？
他这样
不专心嘛，
他这样哪里像圣神降临，他简直是教训人。
不是教训，他就是利用这个去哎触类旁通了，他有这种感应呢，知道吗？
对呀、那他用的词句，哎，老爷子，你用的词句就要更温柔。
所以啊，我跟你说了，就你去讲啊。
啊，
好了，我们在这里哈、可以引用到说，这是很美的文具，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圣经里面文学的价值高不高，就可以看得出来了。那像我举一个例子给你证明一下。最近有一个新闻的综合报道，就说美国的德州啊，要把这个是圣经啊，当作他们公立学校的一个教材。他把这个呢，他的建议就是说要把这个圣经啊哈、列入这个是历史课呢，或者是说读写课呢，这课程里面呢，当作选修的教材，但是呢不能当作传教的教材。因为这个宗教就叫自由，不能传教。那为什么他们重视圣经啊？那实际上呢，美国像很不止这一州，他说在这个是乔治亚州的时候呢，已经决定明年开设2门圣经的文学课程。
所以圣经是文学作品。
那文学作品，圣经是文学、哲学、科学，它都包含在里面。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很多这文学、科学探讨不出来的，是不是宇宙的结构的问题啊？那这等等这些东西都是科学方面的事情嘛啊？那现在我们来讲，再讲的话来说，哎，他文辞真美，文学主要是什么？圣经里面的耶稣讲的点点爱的精神，那对我们公民课程一样。所以他就为什么讲灵修啊？为什么我们要讲说这个是道理？我们讲道理课、灵修课，那这个说是随人格培养的一个重要的课程。你选择它里面的金句，好的背诵。去慢慢去体会它应用在我们身上就可以了。那德州这个地方我印象很深的就是说，有一个黄昏，我去的那个黄昏的到那德州的那个他们那个贩卖牛那个牛马的那个市场、那大市场、那个铁路他们那个运输地方呢， 我就看到几个那个德州的人了，我可能看得很舒服，穿着牛仔装，女的也戴帽子，牛仔装，宽皮带，对不对？长筒靴，在那路上缓缓地走过来，说的，你感觉到他完全没有一种那个粗犷的气，很雅，啊，那个男女在一起走在一起的非常雅致，看到人举个帽子，点个头。
其实还是绅士的样子。
是是，那怎么气质怎么改变的呢？因为德州是一个宗教带，信仰带，那边呢对信仰非常虔诚，所以有这个报道，你们就看到他能够建议把圣经列入课程，就表示他们信仰那种活出来了，感觉到需求了，信仰改变一个人气质啊，真是很了不起的。
所以说在德州的这些牛仔们并不是我们所看的西部片里面牛仔
的那种掏枪啊，
当枪拿枪打人的那种啊，不是，应该不是那个样子的。
宗教改变了人的性格，改变了整个社会的风气，为什么当我们社会动乱的时候呢，这个政治家没有办法都要祈求宗教家出
对对对对对
啊，所以你看现在就是说宗教靠什么回归过来了，宗教靠圣神，那么不管任何宗教，他到后来都追求的属灵的境界，不在现实里面的，用那个灵性启发出人性来。
老爸，这我有一种想法，你看啊，像天主和我们，这个关系呢，我们几乎可以用实际的感受去感受到，因为天主创造了我们，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天父造了我们。那耶稣呢，我们也容易感受得到，因为他为了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那这个也是我们，他取了神性、天主性跟人性，所以他跟我们也有关联，
对，
唯独这个圣神啊，是我们在圣经上会看到说，派一个护卫者圣神来了，他没有形状，他也跟我们之前好像没什么关系啊，所以呢，就像我刚开始的时候问多默，我说，多默啊，你有没有领受过圣神啊，他一脸茫然，所以就
你还不是也很茫然，还说我，
对啊，所以我是觉得他是跟我们，所以我常在想说，什么时候叫领受圣神啊，什么时候叫圣神与你同在，可是依照老爸的说法，圣神应该是无所不在，
时时都与你同在，
对，
只是你接受没有，你领受到他没有领受到他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说，比方我碰到困难的事情的时候，我热心的祈祷，那这时候究竟是天主帮了我呢，还是耶稣帮了我呢，还是圣神帮了我？
圣神替你反映这问题到天主那边，天主就告诉他说，再告诉你怎么样来解决，因为他们是三位一体的，这个是没有怀疑的。
所以其实，如果我感受到，耶稣在帮我的时候，其实
圣神
是
他是
在
正做的
帮我嘛？
对，
现在因为他在圣神现在的这个境界来讲说，天主的这个任务，他造人的世界造完了，他功不地完成了，耶稣为人赎罪，他工程也完成了，现在留在轮班的，轮班的是圣神的轮班，
这样说就懂了嘛，你看老爸多棒，
现在我们
轮班的，
对，现在轮班轮完了，我们要听听老爸的话了。老爸的话，
圣神大家都说很抽象，实际上这是一种感受。我们常常在无奈的时候，我们会祈祷，祈祷中间我们会得到答案，心灵忽然就很平安，或者就说，解决的方法就出来了。那么这是什么？就是圣神给我们的智慧。那么根据圣经里面讲，大家都看得出来了，门徒本来畏缩，但是呢后来变勇敢，本来不会说话变成会说话，当时有那么多人呢，因为他们的传教马上就灵洗，这就是什么，就表示说圣神给我们的是力量，是智慧，是勇气。那所以说，当你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感觉到我们有力量，我们不怕困难的时候，那就是圣神降临的时候了。